这班是信仰常见问题研讨班，因为研讨班就有研究跟讨论在里面，不光只是我一个人讲。首先你们每个人应该都收到这一份嘛，就是常见问题的那个汇总，是不是？Michael 给我们都整理好了，然后寄给大家了，大家都有这个吗？
有。
OK， 希望你们都有看过一遍啊。弟兄姐妹都有回答，大部分弟兄姐妹他们都回答得很 detail， 回答得非常好。那在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会请其中一部分你有做回答的，然后讲到那一题的时候，就请你来讲一讲你的答案。然后我们这门课呢是，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五本参考书，我把这五本参考书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介绍的是英文本，但是很谢谢 Michael 他找到中文本的翻译啊，他也寄给大家了，对不对？那个名字。这本书我是强烈推荐你们去看的。Reason for God， 我给你们的书单里面的第一本哈，是 Tim Keller 写的，只有这一本还没有中文翻译，其他几本都有中文翻译。那他是这个作者是一个在纽约的一个牧师哈，那他那个教会的对象都是一些年轻人，他说他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大部分都是 single， 然后是 very 就是高教育的人，然后有很多问题的人。然后他这个牧师就是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然后这本书是在《纽约时报》的 bestseller， 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所以我推荐大家看。他在这本书讲到最后的时候说，他写这本书他很感谢三个人哈，一个当然是他的太太哈，第二个人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 C.S. Lewis 哈，他几乎每一章都讲到他。所以我介绍大家看的第二本书就是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C.S. Lewis 的，那这是一本那个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啊 Classic， 所以我希望你们看这本书，就这两本书希望大家读一读。那这本书有中文本，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约鲁教授翻译的，所以翻的是很好。那另外跟大家介绍的三本书是，一本是 Case for Faith 哈，是 Lee Strobel 写的，这本也有中文的翻译。他这个人写了三本还是四本，一个是 Case for Faith， 还有一本是 Case for Christ， 还有是 Case for Creation， 那这本是 Faith， 介绍是这本。这本是那个 Gregory Boyle 写的，就是他自己是个牧师，是个神学博士。那他爸爸不信主，然后结果他就跟他爸爸有一连串的写信，他爸爸就说你提出很多很 tough 的 question， 然后他的儿子就回信给他爸爸，所以是父子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信件往来，然后最后他爸爸70几岁信主。那最后一本就是游子吟，这应该很多人读过，就是冯秉成牧师写的，他就是他几乎各样的资料他都有，很适合慕道友探索者来看，所以这五本书是我介绍的给大家的，希望我们有空的时候去看。我们这门课cover 不到的话，那些书里面都讲的比较 detail， 好比我们今天要讲到说神的存在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的第8章跟第9章写得特别好，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神的存在，他讲得非常的深入，值得一读。另外马宁给了我两本书，这个就是海外校园出的两本比较薄的书哈，一就信仰问题解答，就这么两册，那有很多是我们有的问题他这里面也有哈，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简答解答，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的是。大概就是这几本书哈，希望大家在这个课程当中自己看一下。我们这门课呢，就是我估计大概就是5次6次，最多就是到2月底，到我们搬家为止哈，就上到2月底。那我们每一次不赶进度的哈。玉洁给我们整理的这个问题呢，总共分成六大类哈。 那我们看我们一次是不是可以 cover 一个大类。那除了这六大类之外，弟兄姐妹又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哈，所以你们最好每个人都有这一份，然后把它印出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就想来看可不可以 cover 这个第一个大类哈，就是神与圣经的真实性哈。然后讲到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会先讲一些那个一般的原则。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信主，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交付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求圣灵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对于我们自己所信的，我们能够心里明白，当别人问的时候也能够跟别人说得清楚。也求主你教导我们这门课，让我们在分享研讨的时候有圣灵的智慧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这门课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这一两个月的结果能够保存下来，成为以后弟兄姐妹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想把我们这门课上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再好好的整理一遍，然后 post 在我们网站上啊，也成我们教会网站的一个特色啊。好，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先来看一下，要跟大家看这一节的经文哈，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哈，你们以后上课的时候就带着你们自己的圣经哈。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主题经文。这节经文怎么说呢？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是当时啊，基督徒受到迫害啊，这彼得前书大家知道是给那些受苦的基督徒写的。就当时有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可是在迫害当中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有平安，很有喜乐，所以就引起一些迫害他们人的一些好奇。那彼得就劝勉他们说，即使这样子，人家在对你们不好的时候，你们还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那如果人家看着就觉得很好奇，说，哎，你们这种情况，你们心里还有个盼望，还好像还有个信心在那里，怎么会这样呢？说如果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你们要常做准备，然后回答的时候用一种温柔敬畏的态度来回答。我们翻的这个是敬畏哈，那个 NIV 它翻的是 respect 哈，它用的是敬畏那个字，但是它意思是 respect， 就是你回答别人的时候要态度要温柔，然后是带着那种纯的敬意哈。根据这一节经文，我给大家整理出三个原则。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三个原则我们要记在心里面。他这些经文一开始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啊，所以回答一些信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要以基督为中心，你要记得说我们现在是在为福音做见证，不脱离耶稣基督这个中心，不是 personal， 是为了主的缘故。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次上课的重点 be prepared。那经文说就要常做准备，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回答出来，你不要人家一问的时候一问三不知啊。常做准备就已经先准备好了，知道怎么样回答了。所以我们这门课也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常做准备啊。那第三个是那个态度上的问题，要温和而含有敬意哈，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别人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是gentle and respectful。态度是柔和的，就算他问得很无知，你也不要说不耐烦哈，而含有敬意。就算他是一个乡下老太太问你，你还是要带着敬意的来回答他。那这三点的话，是我们回答信仰问题的三个原则，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三个原则抓住哈。理智跟信心啊，就是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理智也有信心，不光只是头脑上的回答。人家问一个问题，你就用你的脑子想该怎么回答，那样子是不够的，因为最后的目标是要带他信主，所以一定要有信心的成分啊。牵涉到的不只是理智哈，最重要的是牵涉到信心。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哈。有时候讲一讲就全部都在动脑子，忘记其实是一个细心的过程哈。那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你一方面是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一方面你心里知道说我这样回答他的问题是要把他带到信心的层面啊。所以怎么样来带他到信心的层面呢？就是你自己，你这个回答他的这个人，你自己的信心必须是十分坚定，然后你这个坚定的信心是会传达出来的。你如果在那边犹豫不定的话，你跟他讲十分钟，他就甚至到说你其实不是那么肯定你讲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说也许我不是每一题问题我都会回答，但是我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真的，我很清楚啊神是真的，那你那个信心在无形当中会传递出来。所以当你的信心很坚定的时候，那个东西那个本身那种感受是一个最好的引领，可以帮助那个人慢慢的就进入到信心的层面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温柔跟坚定之间，就是你对他很温柔并不表示说你不肯定你不坚定，你可以 very gentle 但是 very firm。 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不是面红耳赤跟他吵，你是很客客气气的跟他讲，但是你就是认定的这样子。你说了十分钟的时候你是这个观点，说到半小时之后你还是这个观点，说了两个钟头你还是这个观点，你没有被他 shift， 你自己是确定的，那个时候才能够带他。特别是那个基要真理啊，这弟兄姐妹要稍微分辨一下什么是福音的道理，然后什么是灰色地带，是不是很确定的。福音的道理是不能够变的，好比说耶稣基督他是谁，他的救赎、认罪、悔改，这些东西是福音的基本道理，那这些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变的啊。神是三一的真神，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有时候他问着问着或讲着讲着就讲到一些灰色地带，在灰色地带我们就不要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进化论，这进化论的有些部分是灰色的地带，那个东西没什么好坚持的，等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你自己心里要清楚什么是福音的道理，然后福音的道理是不能够改的。还有一些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容许有些弹性存在的，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在神没有坚持的地方去坚持它。还有就是我们跟人谈到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同工，是我们与主同工啊，神跟人的一个同工。所以说你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跟神同工的人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祷告与主同工，具体的来说就是祷告这件事情。你祷告就是跟神同工，那你在那个跟人谈到之前之中就算你口里跟他讲，你可以心里面默祷，还有之后把那个结果交给神，我们都可以来祷告仰望神。但我们与主同工的人不表示说我自己什么事都不做啊，我与主同工我就全部都交给神了，那到时候就去人家一问你一问三不知。你要尽自己的力量把道理方面自己心里面先弄清楚了。首先就是福音的道理你绝对不能够糊涂，福音的道理你那个最 basic， 特别基督徒常常基督徒是最基本的他搞不清楚，跟人家讲什么是罪的时候讲不清楚什么是罪，然后什么是救赎，为什么信主可以得救等等啊，耶稣基督是谁等，我们自己要知道要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几个常见的问题就我们这个课程所 cover 的我们也尽量的预备好了，那这样的话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应该大部分都可以回答出来。现在要跟他讲的另外一个 case， 我们刚刚讲的说是人家客客气气问你的时候你就是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但有没有跟人家辩论的时候这个辩论的时机存不存在不存在？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啊。保罗进会堂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姆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节啊，就讲到保罗刚到以弗所那个地方所做的事情，说他一连三个月跟人家辩论神国的事。后来有些人刚硬心里不信，他就跟他们分开了，然后到一个学房，在那里天天辩论啊。这个辩论这个字，几个英文的版本的那个翻译哈，我把它挑了三个来，一个它翻成是 reasoning， 我们叫 reasoning， 就跟人家讲道理；还有一个就是 arguing 啊，辩解 ，discussing 讨论。有时候碰到某种情况的时候，你不是很温柔的在那里劝他，而是你要跟他 argue， 要跟他 reason。然后要跟他 discuss， 要跟他讲出一个道理来。那这辩论的时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时机呢？下面要跟大家看到看一个重要的字眼啊，保罗说哈，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在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啊，辩明证实福音。然后另外他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啊。翻译的话就把它翻成说 in the defense of the gospel， 辨明福音啊，这个辨明。它的原文是这个 apology， 它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口头上的防御，它讲的是那个 defense， 口头上的防御。A reasoned statement or argument， 一种理性的陈述或者是辩解。那根据这个希腊文就来了这个英文字啊，在我们那个神学上啊，它叫做 apologetics， 啊，中文把它翻成是护教学，就是出自于圣经这个字啊。它就是说神学中的一种专门是为了 defense， 为了这个防御或者是辩解基督教的理智上可信性而一种专门的一种学科。所以这是啊，保罗说我就是为了辨明福音。那你说什么时候需要来辨明福音？什么时候需要是讲解福音啊，说明福音？一开始我们说你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里保罗又说他又跟人家辩论又辨明福音，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啊。一种就是温温和和的跟人家解释，然后一种就是好像跟人家几乎要吵起来的样子啊。这里就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啊，一个是说明啊，我们现在多半是在那个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有人来问你是什么时候会说明，说有人寻求福音真理的时候，碰到这些慕道友，他们就问你问题。那我们的态度就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和和气气的好好的答。那什么时候是要辩明的时候？你注意到圣经用的那个字眼，它是一种 defense 啊，是一种防御，就是当福音被攻击的时候啊。我们基督信仰的那个发展历史上，就是头两百年的时候，基督信仰被攻击的非常非常厉害，然后神就兴起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专门是辩明福音的。从保罗开始，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是箭头对准了基督信仰，然后从各个角度来攻击他。但到现在21世纪的话，还是不断的有人就是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啊，在我们这里的话也是很普遍。我们教会里的话比较不会接触到在人家到教会里来攻击你的信仰，但是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啊，有人就是攻击你啊。那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这一带，在 West LA 靠近 Westwood Beverly Hills 这边啊， 犹太人的那个态度对基督徒的话，他们是采取一种恭敬的态度，所以我们又不能圣诞节不能做什么这个那个的很多的限制，他们常常就是攻击。可当福音被攻击，大家注意，那个保罗说我是会辨明什么，辨明福音 in the defense of the gospel， 是他要辨明，就是辨明福音，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别的，就纯粹是为了福音而辨明。而那个时候你在辨明的时候，你就跟别人就分辨吧，你的态度要坚定勇敢，明智跟讲理，你就是跟他讲道理，他如果跟你凶的时候你也不必跟他软，但是你就是要把那个道理跟他讲清楚，是辨明福音啊，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那其他的为之末节的东西或个人性的东西不在辨明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是讲到福音被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辨明，就稍微讲解一下，因为说明跟辨明两种情况应该都会遇得着。那下面就是开始我们的那个回答问题的部分。我们的第一个大的 category 是神，你写错了，神与圣经的真实性啊。那第一题只有一个人回答，到底有没有神，怎么知道有神？只有一个人回答，是金琼回答。金琼，你说一说你的回答。我们是研讨题啊，不是我一个人讲的。那金琼回答得很好，你把你的大意说一下。
我是说，当然有神啊，因为神是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就是我想说神。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向人们来启示他的存在，因为你说像一个很普通的小小的一个模型啊，什么都要人去精心设计，那你说这宇宙那这么浩瀚无际，然后啊，你上一次其实我这个也就是上一次李阳就是他来我们教会那个做那个退休会的时候，他也讲到，因为他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以那个专门研究的，我讲说宇宙这么浩瀚，对吧？你说这些怎么会是说，就像讲是碰撞啊什么这些形成的，不可能嘛。其实我们的科学家只是在去发掘，就是找神所创造的，他们去找寻找一些东西，而不是说。这些是随便就这样，其实是一个造物主所创造的。那如果没有造物主，你说这些碰撞这些真的是不可能的嘛？因为圣经也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就是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那我们也是坚信说，这神说是如果没有神，这些东西这宇宙所创造的这些是不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么巧合的，就是碰碰撞撞的来的。
谢谢金雄哈，他引用那个经文是很重要的一个一节啊。就是说借着这个宇宙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知道有神。大家有没有别的回答？怎么知道有神？
如果没有神，耶稣基督不会从死里复活。谁叫他从死里复活
？OK， 我们那个对象呢，就是一些还不信主的人哈，他也不相信耶稣啊。他就是说你们基督徒讲有神，然后他觉得很怀疑，然后说你们为什么相信有神，有什么证据？
还有一个角度是从人内心里的道德律。
从内心的道德律。对。接下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玉洁的
是。另外也是从人内心出发，就是人古往今来都有追求永恒的愿望。
OK。
圣经说什么样的
就这三样是很重要的。这三样的话我写在这里，就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啊。到底有没有神，那回答就是有神啊。可以以下三点啊，一个是大自然的奇妙，就是刚刚金琼所讲的啊，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很奇妙。第二个就是人的善恶之心，人心中的道德义，就是刚刚Richard讲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人敬拜神的天性，或者说人追求永恒的那种心理啊，就刚刚一节讲的。那这三个是很好的切入点。当然你从那个神学上他会讲的更多，但是有时候神学讲的很多，但是不是一般人的那个话，就是有点听不懂了。OK 。哦，因为要煮饭，对不对？
他这边好，
是要插。
我先
进一步。是我们在餐厅上课就有这种插曲哈。知道事都推到神身上。
对，他说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说，那我们就问他说，知道这万物起源怎么来的这样？
啊，
他说这个是大爆炸。好，那很好，那大爆炸怎么来的？那他不能回答了。
Yeah.
他就说这个刚刚有没有？那至少，那你们就是喜欢把不知道事情都推到说是神，是神，就是这是迷信嘛？对，那。
OK， 这个没有问题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像国庭讲的那种情况，我稍微写在这里，这是对于是不是有神这个问题的答案啊，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我们信神的来说，就看到各样的证据，说证明神的存在。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的话，你所认为的证据他并不接受，或者他说你是这样说，这都是神做的，那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释。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所谓的每一样证据，那个不信的人他全部都可以反驳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条是我们认为是证据的那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反驳的，他只要不接受的话，他全部都可以推翻，都可以不接受，就是那种所谓的 absolute 证据，你摆在他面前叫他哑口无言，他就只能服了，说真的有神存在的，那个不存在，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证据。那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这个 Tim Keller 他给了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这本书的第八章就是在讲神的存在。他就说 instead of 用这个 proof 或 evidence， 那他的做法是他就用 clue， 用线索。他说有很多很多的线索，如果在每一个线索单独一条一条的跟人讲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说这个我不接受，那个我不接受，但是你把所有的线索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总合的那个力量分量是相当重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就是每一个人做一个结论啊，根据这些线索你会发现说那个相信有神的结论比不相信有神的结论是更为合理的。 就像 Golden 讲的那种情况，你碰到一些心比较硬的人，你给他讲什么他都不信的话，那他就是不信了。你给他做天大的见证，他也说就是巧合或者什么的，都没有用的。那你知道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人，那你可以参考说这个牧师的这个 Tim Keller 他的那个建议，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就说，那我有些宇宙之间的一些神存在的这个 clue 这些线索啊，给你做一些参考。那你听过之后，你自己做一个结论就是，那也许帮助他多想一下。所以这一题是我们基督徒有回答，但是我们的回答别人不一定会同意的，大家知道这种可能性在就行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以下三点一二三的三点是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说话的内容更丰富一点。我们说这个宇宙很奇妙，大自然很奇妙，那怎么个奇妙法？你多去 study 一点的话，就可以讲得多一点。一开始可以说这个宇宙有东西，而不是没有东西。这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它里面有它的道理。为什么这个宇宙是有东西，而不是没东西？这件事情喜欢想的人他会去想的。那个大爆炸是现在绝大部分人所相信的一个宇宙开始的理论，而这个大爆炸其实也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宣告说这个宇宙有一个起点，它有一个 beginning， 然后就是谁促使这个大爆炸这个起点发生的，谁让它爆炸，那个无穷的能量还有一个无限小的一个东西，然后爆炸起来会膨胀成整个宇宙。因为现在所谓科学家相信说宇宙还在向外这样子膨胀当中他们大部分相信是一个大爆炸的这个理论。还有关于这个宇宙的微调，这个 fine tuning of the universe， 这是好几个神学家他们提到的。这个 Tim Keller 他就引用这个 Francis Collins 这么讲。Francis Collins 他是说有15个 constant， 他们的那个数值是非精确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好比说这个地心引力的那个常数，还有这个核子的那个微核子跟强核子另外还有一个是电磁的力，还有几个。就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不是那个在物理学专攻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不清楚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说，有一些物理常数它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这个世界就不能够存在，就会出错，那个星球会脱离轨道，那个原子会产生 black hole 等等。就是为什么我们存在的这个环境它是这么的精确。我还有一本书在这里，我这边还有一本书《混沌初开》他这边就把这些物理常数给列出来。好像列了20几个，反正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精确，精确到不能够有差一点点，否则就会出错误。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有个常态在那，宇宙的常态是恒常不变的是可以信赖为什么太阳还是会明天还是会出来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科学，研究科学就是 based on 说这个宇宙是不变的，所以你可以研究然后可以预测到它将来是怎么样会去发生那另外这个作者这 Tim Keller 他讲到一个美感，是一个 universe 的美感，你要读了它之后你才知道 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自然界有些那东有些美丽的东西存在，就好像中国人的话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哈。他讲到那个贝多芬的音乐，就好像在自然界有一种音乐上的美感，然后贝多芬就刚好抓住了那个美感。他说你就他这个上一个音符出来，说下一个音符要应该是怎么样的音符才能够听到人的耳朵当中是最美丽的感觉呢？然后那贝多芬写出来就是刚好就是那个音符，你换了别的都不行。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是这样子，说这种 universe 的一种美感是怎么存在的？他就讲这些东西。说这一类的话，你一个一个讲的话，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但是他说这些 clue， 你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就很有说服力啊。还有人类的善恶之心啊，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先问一下下面的问题哈，然后再说我要讲的东西。就下面我写的几样事情哈，你同意不同意？你觉得它是对还是错哈？插队，对还是错？有没有觉得插队是对的？
哈哈哈哈哈哈！插队，哈哈哈哈哈哈！插队
都在插队。哦，下一个来了。偷窃，偷东西对还是会不会有哪个国家的人说我们的法律是说偷东西是对的啊？虐待儿童对还是错？
错。
陷害好人对还是错？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善恶是相对性的，是不同的文化之下的产物。如果说在这个国家觉得是这样子做才对，那也许别的国家同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这样子做是不对。所以他们说这些道德的话是非常 relative 啊。但我现在说话给大家看的这四样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它是文化的产物？我是从很普通的一个社会现象啊，插队啊，偷东西啊，会不会有些事情说在中国就觉得它是对的，在美国就觉得它是错的，或者在非洲觉得它是对的啊，别的地方是错的，都觉得它不对？忘恩负义是对的还是错的？想这样子问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道德有没有绝对性，有没有一些具有绝对性的道德存在，还是它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性？帮助别人对的还是错的？
对，
但是有时候帮助别人要花自己的时间精神力量，那这样子还是对的吗？是好事。那第七条这个 statement 你觉得对还是错的？
错，
就是上面那六个都是相对性的。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应该是绝对。
有些地方，有些国家好像某些现象比较漂亮，有对错之心的人也不敢去 challenge 这些现象。
我们现在这一题的话就是讲人心里面的一种道德律哈，或者俗话叫良心哈，也叫做善恶之心，就是你表现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是另外一回事哈。 就当你看到这件事情，你心里马上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对，不管你是在非洲、在美洲、在亚洲、在哪里，你都觉得很不对。那有些事情你看到说，这是一件好事，跟你自己的个人的文化背景、成长的 background 都没什么关系。你相信普天下的人看到这种事，他都会说这件事很不对，然后别的人他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好。就是人的善恶之心是不是存在在里面，而且是 universal， 不一定跟你的成长的那个文化有关系，就是有些东西它是绝对的啊。那这是那个道德律的 argument， 这特别是那个C.S. Lewis 他的 Mere Christianity 花了几个 chapter， 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深入。他就是说讲了几个现象，说这些现象大家看了都在那点头，他说的很对哈，你怎么可以插队，怎么可以干嘛，你会人家就会是 it's not fair 或怎么样怎么样都对。然后他就继续问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情是 not fair？ 然后有人就说这是神摆在我们里面的。有人说才不是，这根本都是一个人受教育来的，就说上一代的父母或老师教育我们的，然后我们才有这种观念。然后人家听了说，对啊，我们是受教育来的。那他就再问下一步说，那你的父母跟老师是谁教育他们的？是他爷爷跟老师的老师教育他们的。说你讲得非常的对，那么你一直往上推，推到最早的那个人类，他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他慢慢就帮我们推到说他人心里面的这种良心跟道德律的话，应该有一个来源才对啊。你可以再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个 argument 哈。那另外就是人类那个敬拜神的天性哈，追求永恒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话，你在全世界是一个 minority， 而且是一个很小的 minority。那这个图表的话，我给大家看过几次，就是这一类图表是很多的，你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找，就是。就全世界的那个宗教信仰调查的话，大概是85%的人是相信有神的，虽然他们不一定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相信是独一的真神，有些人也许是拜拜，有些人是迷信，有些人信这个信那个，但是他们在拜东西。真正的那个无神论者跟那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合起来就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一本那个长期受无神论统治的国家，你说苏俄了啊，中国了哈、啊，当一旦开放的时候，很多人民自然的又采取了某种信仰。就说人类有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天性，追求永恒的心理是一种事实啊，就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实在的一种现象。那你怎么去解释说他好好的，他无缘无故他去拜什么神呢？现在不是科学昌明了吗？啊，那为什么大家都知识都有了，说如果信神是迷信的话，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还是有这种敬拜的这种行为呢？这就刚刚说的那三样啊。就是这三样，大自然的奇妙、人类的善恶之心跟敬拜神的天性。那这个我们就稍微的讲一下。那以下的那几样的话，我在一年多前开那个系统神学的时候讲过，所以现在我不花时间多讲了。就是从系统神学的那个论证方面，他们所谓的那个 proof of God's existence 的，它有几种讲法哈。这个宇宙论讲起来有些很玄，你去跟人家讲的话，那个慕道友大部分他听不进去，但是你知道说有这些说法存在，然后来证实有神的存在。对宇宙论基本上它是那个借着因果关系来讲那个 the first cause， 那个第一因就是神啊，万物推到最后一定有一个 first cause， 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他们这个论证上的第一因就是神啊。那这个是柏拉图跟奥古斯丁这些人所提议的啊。 还有一个是目的论，这个是我们大家比较常用的。像你讲到说这个宇宙非常的奇妙，这其实是目的论。大家最熟悉的是这个佩里，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佩里，他所讲的那个手表的一个例子，说一个人走在沙滩上捡到一个表，然后打开来看，这表里面的机器非常的精密，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是碰撞出来的，还是说有个表匠把它制造出来的？这个你们听过？还有现在的这个 intelligent design 等等，这个就是这个目的论，说既然这些东西这么奇妙，那一定有个目的，所以有位设计者在那里。这个本体论比较悬一点，但是我讲个例子的话，你们就觉得不太有那么悬啊。他悬就说啊，人的观念当中有一个美好的神的这个观念，这种神美好神的观念之存在，就证明说有这个神存在。讲什么呢？就以这个中国人为例好了。就是在那个华人的习惯当中的话，常常会这边喊老天爷哈。如果有什么事情，就说老天爷什么，他们的那个心中觉得老天爷应该是好的。对，如果遇到什么不公道的事情，就向老天爷求救或者是申冤哈。真的觉得很不服气的时候，说老天爷你怎么这样子啊？就是他有一个好的一个老天爷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就证明说有神的存在哈。这个安省跟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些给大家一个参考一次。这个道德论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这个普遍的，那这个是那个康德特别讲的啊，他就说两样事情，一个是天上的星空，还有我内心的那个道德律啊，这是我这边敬畏到说有神的存在啊，就这两样事情说服他啊。这个是那个 Francis Collins 他讲的几个，我们刚刚稍微 cover 过，这就是那个搞这个 human genome 的那个人，目前是美国国家健康局的局长，他就说这自然界有一些指标是指向有神的，那这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从这个宇宙看出来有神，就是给那些遇到的朋友给他们一些线索。第二个问题哈，创世纪讲的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令人难以相信，世界怎么可能在七日内造成？我想我们今天就 cover 到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一题没有人回答，我就稍微回答了一下。其实是六日内造成，不是七日哈。第七日是安息日啊，神已经歇了他的功哈。回答，如果他的问题是说怎么可能的话，那因为神是全能的啊，神愿意的话六秒钟造出来也可以，那何况六日啊。那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一个人是否相信有神哈。如果信神的话，那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信的话，不但难以相信六日创造，其他的神迹也很难相信。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它有更深入的一层。我就自己来理解他这个问题哈。我想如果那个被问者的意思，他是说他觉得宇宙已经有几十年的年龄，而他认为人类还有各种动物是经过许多世纪的进化过程才有目前的形态，那怎么可能说是六日内造成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进一步的解说，这样可以吗？那这个时候就会讲到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啊。我要大家记得这一点啊，你要跟大家跟人家解释，真的非要解释到创造论跟进化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有几种理论，并不只是有两种，因为现在大家开口闭口就是说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就是这两种是打对台的。我让你们知道说有这五种，然后请你们大致了解一下它的那个名字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进化论，也叫做自然进化论。那第二个是一般人所说的创造论，也叫做权威创造论，哈 ，Fiat Creationism。啊，另一种说法就是六日创造论。这前两种就是一般大家一开口说的进化论跟创造论是这两种。那在这两种之外还有一些变化。第三个是那个自然神进化论，或者是神起进化论。这个Deist 这英国人的这个自然神论，他把它变成是一种应用到这个进化论上，可以称为是自然神进化论，或者说神启动这个 process 叫神启进化论。那第四个是可能基督徒也算是熟悉的一个名字，叫做神导进化论，就是说神亲手引导这整个进化的过程。那最后第五个叫做渐进创造论，不是六日而是渐进。那我把这五种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希望你们记在你们的观念里面，你们知道有这五种的说法，以后跟人家讲的时候，这样子你就知道范围有多大。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进化论，它的主要的一些论点我稍微 cover 一下哈。进化论的说法，生命是自然发生的，完全没有神的参与哈，无神的哈。物质是恒有的，原子是一直存在的哈，原来就有的。最初的生物是在无数次的原子碰撞中偶然形成的哈 ，by chance。然后进化是有些原则哈，一个就是物竞天择或者是自然选择，那另外就是适者生存哈，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的原则来进行哈。那他们的讲法是说，因为生物过多而天然资源有限哈，那各种生物要为自身的生存而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那些最好的、最强的，而且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它就生存下来。那些次的、弱的不能够生存，突然大地气温变冷了10度，有些不能够适应的就被冻死了。那突然来了个 earthquake， 有些不能适应的，然后他就死了。但那些能够适应的，他就活下来。那因此之故，进化呢就是一种物种的改良，不断的进化就是不断的改良。那它还有第二个元素在里面。刚刚那个元素因素哈，就是那个 natural selection 哈，适者生存那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突变 mutation 哈，他们也知道说，这个多数的突变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哈。但是有少数的突变，偶尔出现一两次的突变是有用的。能够给那个物种带来生存的优势啊，它慢慢它，就是它多了这种能力，使它能够耐高温或者是耐低温，或者是以后 eventually 它可以飞起来，脖子变长了等等，那这种突变就被那个物种保留下了。在长时间的天然选择的突变过程当中，人类的祖先就出现了啊。人类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是神将它造成这个样，是因为它保存的进化过程中使它得以生存的各项优势。然后结论就是，人类是一切生物当中最适于生存的。那基本上就是进化论。根据这个理论的话，就是这个人类已经有在地球有相当的年数，然后地球是很老。权威创造论也是俗称的六日创造论，就是神他直接参与创造的万物的过程啊，每一个阶段神都有参与啊。神不是说发动之后他人就走了啊，但他是每一个阶段都在创造。神人是神全新的创造，不是神用个猿猴造出来的，而是全新的啊，是一个 new creation。 神的创造呢是从无到有，神没有用先前已经存在的生物为材料而创造人类。神在极短的时间，就是六日内完成所有的创造。 六日创造论相信说这个日就是现在这个 24 hour day，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天啊，就是这个。然后根据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结论，地球的年龄是很低啊，有可能是几十万年，有可能是几万年，甚至有说是只有几千年的，都有都有啊。那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头两种啊。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就好，因为不太有什么人会采取这一种啊。那这个神奇进化论或者说自然神计划进化，这自然神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论调就是说啊。神是万物的源头，只不过他把一切发动之后他就走了，他是一个缺席的神啊，他不在这里，他什么东西搞好他就 disappear， 他就出去 on vacation， 然后但是他 set up the rules， 他就说进化的原则他已经 set up， 然后这些地心引力什么东西他都弄好了，然后他上了发条东西再转了他就走了。所以这个理论他就认为说啊，神开始这一切，神创造了第一个有生物，然后把那个进化的那些法则放在这个 universe 里面，然后结果就万物就自动进化，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的目前的这种状况。那这个说法有什么缺点跟优点呢？它的好处从一般的那个角度来说，就是它符合一些现代人所赞成的一些 data， 就是这些他们赞成进化论的人这个宇宙的已经有几十亿年的人，就是好像符合这些地质学、考古学这些生物学上的那个 data， 然后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也跟基督徒讲的同意，说基督徒说世界是神创造的，我们也说世界是神创造的。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问题就是他完全跟圣经抵触，那个创世纪打开来说不是这样子，创世纪说神在那边造，就是他无法解释圣经的记载。那这个是很多人采纳的，这个就是神导进化论，这个比较花脑筋一点，我稍微讲一下哈。他的这个讲法是这样说，神不但开始启动了这个进化，而且它引导这个进化的过程，神发动了进化这个引擎，而且它带领这个引导这个进化的方向进化的时候，进化需要物竞天择，需要 mutation 等等，就是那神他在适当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些因素，而使这个进化的结果就跟他的心意是吻合的。神导进化论认为呢，人类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猿猴是没有灵魂的，可是人是有灵的活人。那这怎么发生呢？就是在进化的某一个阶段，神把那个灵魂注入在猿猴之内，然后使那个猿猴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是用一些人的说法，就神就把那个道德律放到猿猴里面，那结果就是成为圣经所说的有灵的活人，然后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娃。那就说你们这种说法怎么来解释创世纪二章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们说这个尘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尘土不是真的说地上的这些 dirt， 尘土是说一种比较低等的生物这个低等的生物就是猿猴。那这样子的解释有什么困难呢？就是这个解释 so far 的话，它似乎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它似乎可以把圣经跟进化论融合在一起，然后得到不少基督徒跟神学家他们就采纳这种说法。它只不过说在解经上它有一点困难，就是它讲到这个尘土，他说创世纪二章七节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认为这个尘土就代表是低等的生物。但是在同样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那要维持那个解经的一致性，那个解释经文它必须要有一致性哈。如果说你在第一个地方解释尘土就是尘土的话，第二个地方也是尘土是尘土。如果第一个地方解释尘土是低等生物的话，那第二个地方那个尘土也是低等生物，这样就变得说神说等你死了之后你要变回低等生物，你原来是从猿猴来的，然后你死了之后也要变成猿猴。他就在那个解经的那个 consistence 上面就出现了一个解经上的问题啊，就他没有办法解释啊。那这是那个神导进化论就牵涉到一些这个问题啊。好，最后一个就是渐进创造论啊，他是这样的说法啊，首先就是神亲自创造了各类的生物啊，啊神使万物各从其类啊，类与类之间不能够跨越啊，就像但却允许各类之内有发展的余地啊。换句话就是说神他没有允许那个 macro 没有那个巨进化，但是允许 micro 微进化啊。打个比方就是说啊，好比说神造了最初的马，然后可是我们现在看世界上的马有几百种啊，但是神就允许马发展成今现在这种各式的马。人当初神只造亚当跟夏娃就是一种人，可是我们现在看有黑人白人黄人各种人长得很不一样，那神允许在人类之内有各种的改变这种进化。那这样子的话就说啊，神如果允许这个微进化的话，那个天日还能不能够解释说是24小时呢？渐进创造论，大家注意到这个渐进这两个字啊，渐进就是把时间给他了，是 progressive 是渐进的。那他就解释这个用这个字，就是啊，创世第一章用的那个日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用。用这个字的话，它大部分可以解释成日一日怎样，但是它这个字的啊，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意义很广泛，它可以解也可以解释成是一段时期或者一段时间啊。那渐进创造论就是把这个日把它解释成是一段时间或一段时期，也他们也会用这个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所谓的一日也许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千年千万年多少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渐进创造论的话，它就是承认神创造了这一切，也承认说人类是神直接造，是猿猴进化来的，但是它给这个给这个过程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允许这个 micro evolution 这个存在。那这是第五种，就是这个渐进创造论。你要是问我个人的话啊，我相信这个，我个人不是说你们要相信这个啊，是我个人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啊。苏菲云他是坚决相信六日创造论，那还有不少的人，在英国的这些神学家大部分相信是神导进化论啊。我讲这些东西给大家听的意思是这些不是福音要道，这些不是需要你去辨明福音的时候，只是你在跟人家谈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神的时候，有时候会扯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自己知道说有这些说法在那里，你不要听到创造论跟进化论，你以为就是那两样，那其实它中间是有些那个变数在那边的。那至于那些有弹性范围在内的话，就是个人对经文的感受他的那个接受是怎么样，他也许他相信的是神导进化论，也许他相信的是这个六日创造论，也许他是渐进创造论，但那个我个人觉得说这个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 啊，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个我们要跟他讲得清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知识上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了解一下，就是放在我们在里面就是了。那我想我时间已经 超过了，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啊。就是我们这门课就是不会赶进度，那大家可以随时，我今天没有给大家发言的机会啊，从下一次开始会有些题目要请弟兄姐妹先来答，然后我们上课过程有问题随时可以打断来讨论啊，研讨班以后多讨论一下啊。我们先结束，我们来祷告。